曼斯同泽连斯基握手破冰，中共无法复制美国战机引擎。穆迪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美国财长反驳。中东特使公开伊朗核红线，特朗普同俄乌首脑通话。美国参议院两党直指国安法，点名45名中港官员。港西一主席四厅官落马，专家分析习近平反腐新模式。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美国副总统曼斯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了新任教宗的就职弥撒，并会谈为推进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打前阵。路透社报道，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在这次参加教宗就职弥撒期间，曼斯和泽连斯基微笑握手，他们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教宗私下会见泽连斯基，显示出教宗对乌克兰的关切。曼斯则对梅洛尼和冯德莱恩表示，欧洲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我认为我们将会进行好好的谈话，但愿这个会是欧洲和美国之间某种长期贸易磋商、某种长期贸易优势的开端。冯德莱恩指出，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双方已经交换谈判文件，概述将进一步商讨各个领域。专家正在进行深入研究，商讨细节。不过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最终能够谈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欧盟在面对一边是特朗普关税战 2.0， 一边是中共的拉拢的情况下，14号欧盟驻北京代表团贸易负责人汉诺宁明确表示，欧盟无意重启曾经被称为里程碑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澳大利亚 Linas 稀土公司宣布，在其马来西亚新建工厂成功生产出重稀土元素氧化滴，成为中国以外首家商业化分离重稀土的企业。这一突破为全球提供了非中国来源的关键材料，这些材料广泛应用在电动汽车、高性能磁体和可再生能源设备中。中共多次将稀土武器化，已经令各国采取行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另外，18号中共央视声称，其九日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15公里，几乎可以超越所有防空系统的作战上限。一旦其空军在某个区域取得空中优势，这款无人机就能够毫无顾忌地向目标投放精确制导武器。但据彭博社18号报道，印度国防部下属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阿肖克·库马尔表示，在这个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中方帮助巴基斯坦重组了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这个表明北京直接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中国将这场冲突用作其武器的试验场，但中国防御系统的性能低于平均水平，在某些情况下惨败。印度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对在印巴军事冲突中回收来的中国霹雳 15E 型未爆导弹进行研究，指出没有运用什么中国声称值得学习的先进技术，印度制造的两种空对空导弹都比中国制造的更好。中共央视17号还说，中国外销型战机歼-10CE 首次在实战中击落多架战机，而且自身无一损失。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还在社交网络发文说，印巴这一战展现了中国空方力量的威力，而超音速导弹是中俄等国威胁自由世界的手段之一，但英国较早前证明这种武器还是可以拦截摧毁的。 皇家海軍新聞報導，呢、這個國家45型驅逐艦龍號 （HMS Dragon） 以一枚經過特殊改裝嘅海毒蛇導彈成功完成呢項任務。從龍號導彈發射井發射後只係2分半秒，導彈就加速到音速嘅4倍以上，然後喺水面高空以人類無法承受嘅重力加速度進行機動，接近並摧毀目標。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國將開發全新戰機 F-55， 並升級現役 F-22 猛禽戰機，推出超級 F-22 版本。同時，他指責中共抄襲美軍 F-22 技術，用於研發歼-20戰機。但美國智庫海軍分析中心分析師科夫曼曾經表示，中共歼-20引擎設計好差。美方依家仲未公開 F-55 同超級 F-22 嘅具體性能同部署事情，但分析認為特朗普有意加強空優戰力，並回應中共日益加強嘅軍事模仿同威脅。穆迪下調美國信用評級後，美國財長貝森特譴責穆迪係一個滯後指標。佢對 NBC 表示，這次降級同拜登政府的支出政策有關，當局曾經宣稱這些政策是對優先事項的投資，包括應對氣候變遷和增加醫保覆蓋率等領域，但這個卻製造了巨大的債務。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美國國債總額現在高達36.22兆美元。穆迪評級上個禮拜宣布將美國的評級從 AAA 下調至 AA1，這個反映了十幾年來的政府債務和利息支付率的增長，而且這一水平明顯高於評級相似的主權國家。貝森特18號批評說，我認為穆迪是一個滯後指標，就好像現任美國運輸部部長肖恩達菲對我們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所評論的那樣，我們並不是在過去100日內就達到這一水平的，這個是拜登政府以及我們過去4年看到的支出。之前惠譽國際評級在2023年下調美國的評級至 AA1， 標普全球評級 S&P Global Ratings 已經在2011年採取了相同行動，這個等級和奧地利、芬蘭類同。貝森特說，我們繼承了佔 GDP 6.7% 的赤字，這個是在非經濟衰退期和非戰爭時期的最高值，我們決心降低支出並促進美國經濟增長。他亦說，雖然穆迪降低了美國的信用評級，但好像卡塔爾、沙特、阿聯酋這樣的國家並不在乎這樣的消息，他們都在對美國大力投入資金。另一方面，白宮表示各國正在與美國政府就關稅問題進行談判，政府亦宣布和英國、中共達成貿易協定。貝森特18號說，他認為那些不真誠談判的國家關稅將恢復到4月2號政府公布全面關稅當日宣布的水平。特朗普政府在這裡談論的談判籌碼是，如果你不想談判，這樣價格就會回升到4月2號的水平。相關做法被認為是對中共等國再次進行貿易施壓，強調之前 34% 的關稅率並未作廢，只是暫時停止徵收。美國政府直接與伊朗高層談判，以施壓哈梅內伊當局簽署核協議。18號特朗普中東特使威特科夫指出，如果伊朗進行铀濃縮，就會觸及美國的紅線。另一方面，當日特朗普對外界聲明，他會在19號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及北約成員國代表通話，致力於促進俄烏和平談判協議，實現停火。 ABC 報導，威特科夫在採訪中強調說，在中東問題上，特朗普已經對伊朗核協議發出了所有的信號，他直接寫信給伊朗最高領袖，我亦已經被派去傳達了白宮的消息。威特科夫指出，美國有一條非常非常明確的紅線，那就是铀濃縮，我們不能允許伊朗進行哪怕1%的铀濃縮活動。 威特科夫對限制伊朗铀濃縮活動表示樂觀，佢話美國已經提交俾伊朗一項提議，呢個提議解決咗部分問題，但又不失對佢哋嘅尊重。我哋認為我哋能夠做到，因為濃縮铀可以實現武器化，所以呢個好重要。美國國務卿盧比奧18號話，特朗普係一位想要和平嘅總統，所以佢提出咗呢條路線。我哋希望伊朗人能够走呢条路线。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伊朗永远唔能够拥有核武，呢个唔会发生。而喺18号，伊朗半官方通讯社 Transnim 引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嘅话回应称，不切实际嘅期望阻碍咗谈判，伊朗嘅铀浓缩活动无法阻止。另一方面，喺俄乌问题上，特朗普喺社媒宣布。佢將同普京進行通話，主題包括停火協議以及貿易問題。隨後佢將單獨同澤連斯基通話，並且同澤連斯基、北約成員國代表一齊召開電話會議，以促成俄烏停火。特朗普話咁樣做係為咗結束呢場暴力原本就唔應該發生嘅戰爭。依家俄羅斯提出完整取得烏東四州後。再谈停火嘅条件，并且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乌东地区，做法令乌克兰同欧盟无法接受。对此，特朗普第一时间评论话：，咁样嘅一系列条件意味住普京希望令自己睇起嚟强势一啲。然而，佢依家嘅情况并非系咁。特朗普强调，佢本人将会成为牵头俄乌停火嘅关键，除非佢同普京进行会谈，否则协议好难出现进展。19号消息，喺美国众议院提出制裁香港官员法案之后，参议院亦提出香港司法制裁法案，以打击执行香港国安法嘅法官同相关司法人员嘅行为。美国两党议员日前推出参议院版本法案，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国会暨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及共和党参议员柯蒂斯宣布联合提案，要求美国总统喺法案通过后嘅180日内评估指定嘅香港中共官员系咪涉及人权侵犯行为，并决定系咪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同民主法或者香港自治法实施制裁。相关做法增加咗美国政府。針對中港人權制裁行為嘅法律工具，自由亞洲指出，依家已經有45名官員被點名，包括多位香港司法機構成員，比如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高等法院法官陳慶偉、陳仲恒、陳家信等人，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等工作人員亦榜上有名。此外，涉及香港國安法嘅官員亦包括中共高層。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港澳事務辦公室官員及香港警方高層人員。美國參議院法案指出，呢啲官員喺國安法嘅實施過程中扮演咗關鍵角色，參與咗針對香港民主派人士嘅打壓。參議員沙利文指出，中共對異見群體嘅打壓同令人震驚嘅人權記錄已經超越中國各界。甚至美國公民同合法居留者亦成為中共政權威脅嘅受害者。呢個舉動違背咗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在內嘅承諾。公開資料顯示，自中共推動香港國安法以嚟，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對超過30名中港官員實施咗2輪制裁。呢次法案針對嘅司法官員數量超過之前嘅總和，引發外界關注。麦克利表示，喺呢个问题上，美国两党成员团结一致，发出咗明确信息：我哋唔会容忍呢种残酷嘅压迫，无论佢系发生喺中国境内定喺境外。近期中共官场持续遭到大规模清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5月16号被官方宣布调查。之前嘅一个礼拜。广西4名厅级官员已经接连落马。专家分析话，广西呢次反腐运动呈现集式反腐嘅新模式，地方官场可能因为一个人被捉而遭到团灭。 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5月16号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同监察调查。公开履历显示，蓝天立长期任职于广西本地政坛，历任自治区科技厅厅长、河池市市长同书记。2011年起任自治区副主席、政协主席；2020年起历任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佢系中共第18届、19届中央候补委员以及20届中央委员。值得注意嘅系，喺蓝天立被查嘅消息公布前夕，广西已经有多名厅级官员密集被查，表明当局喺广西正展开针对唔同领域嘅系统性清洗。地方政商网络受到严重冲击，蓝天立嘅落马，距离山西省省长金湘君被查只系间隔1个月。金湘君喺4月12号被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调查，成为2024年首个被查嘅中共省级政府一把手。金湘君同蓝天立嘅仕途均同广西有住长期交集，两名省级政府一把手。喺短時間內相繼被查，引發外界對其背後利益網絡嘅廣泛猜測。另一名曾經喺廣西任職嘅政省部級落馬官員係唐仁健，其仕途亦同金湘君存在交集。2024年7月，唐仁健以時任中共農業農村部部長嘅身份落馬。近日，中國問題專家張天亮喺《天亮時分》節目中分析，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正呈現新特點，一是深挖地方窩案，二是牽連官員家屬，以追繳更多貪腐資金。他還指出，藍天立的妻子和弟弟被調查，表明反腐已經從單純懲治官員個人擴展至其家族，意在挖掘更多非法所得，以緩解財政壓力。張天亮進一步表示，蓝天立、金湘君和唐仁健都在广西任职，反映习近平反腐的一个模式，锁定某一地区后持续深挖，形成团灭效应。以之前火箭军大规模清洗为例，讲明地方官员因为利益勾连，经常形成共同体，一旦一人落马，可能牵连整个网络，导致窝案频发。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